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我们那个修行啊，就像那个摄像机一样，他非常珍惜他的镜头啊，拿在镜头手上呢，他真是啊非常照顾那个镜头，这个灰尘呐 啊很细腻的观察这个镜头，这个会不会受到损害？他说怕受到潮湿，专程买一个东西呢。啊，进行保护。他说这个在生活中啊，放在家里面都保护，也就是说他曾经在家里面制作的时候拍摄的时候，包括他那个镜头怎么个放法，应该怎么样保护法，并且呢啊，买了好多灯芯啊进行保护。他说是非常细腻的保护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这个比较很专业。那我们学佛的也是一样的，那我说对现前的境界，对你所学的法门，是不是很细腻的观察啊？对你现前的境界有没有一些关照啊？所以因为我们学佛啊，我们是专业啊，既然专业修行要了出生死，你不能马马虎虎的就这样了不过吧，所以呢我们心要细啊，观察你对尊生的念头啊，你这个佛在我们心中的境界，或者我们现在的境界在佛的境界应该是什么样子，那我们都应该细细的观察，才能够您这样的观察，您才能够像摄像机一样把摄出来的境界放出来以后大家都喜欢看。那说你修行修得好呢，大家都很快乐，特别是自己很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个作品出来以后啊，你特别开心，因为你自己修行修得好的话啊，修的境界啊，都是你悉心照顾出来的啊，靠别人家给你，我不悉心照顾，你不悉心，你不照顾他，你不能够啊，这个对当下啊起这个念头的话啊，那你带来的境界也会珍惜啊，对现在修行你马马虎虎的这样过了就算了。一般人呢，就是说啊，就这样草草过啊，一辈子就这样糊里糊涂就过了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听法呢？就是让自己认真起来，一定要认真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啊，这个啊，讲到这个自利和他利啊，自利他利啊，就这个自利他利跟自利跟佛利，自利就是万相啊，万相的修行即是爬山呢，爬了一半一半的，爬一半一半的，但是呢佛利啊，就比较快啊，它因为它不虚妄故，不虚妄就跟真实跟自信相应故啊。所以呢，你这样念自信，那你念头就在自信上；如果你念你的自己的妄心，那你念头就在妄心。大家知道吧？我们念头啊，念根本来就是法性。我们念根呢，念根是诸法缘生，它本来就是化身，它是清净的，它是解脱的，它是自在的。因为他说他具足见闻觉知，但是呢放在弯心上，去去啊都在弯体上，所以呢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会往下掉。如果你把这个念根呢放在佛性上，直接啊就近成佛。你就像比如说蚂蚁，就像蚂蚁，蚂蚁呢这个蚂蚁他自己呢这个啊，就像蚂蚁放在大明镜里金翅鸟的这个板子下面啊，他说这个到西域山就很简单，是吧？因为大明金翅鸟常常就在西域山上。他说你就在啊，你的念头、你的念根就在大明金翅鸟这个板子上面，他就可以把你带到西域山。带到西域山，西域山是功德所居啊，就是速度快乐，像二老汉。他就在西域山住啊，他为什么住的不走呢？因为那地方是寂灭快乐。什么叫西域山呢？西域山就是啊空性啊，空性啊，西域山没有实体的，是空性。他能够把一大千世界设在这个空性的体上啊，所以呢，你现今的福报都是西域山出来的。你今天获得人生啦 啊获得一点福报啦、啊。或者这个世界上什么房子啊、地球啊，都是西域山在旋转着，空性旋转，旋转。我们是在我们这娑婆世界在旋转上面， 把怀疑这个字选了。他说雪人的旋转和空性在旋转的时候呢产生了无量的变化，所以我们这些变化都是与旋转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空性，我们就散掉了所以我们一切功德都是安住在这功德上。他说这个我们住在心地上，就居住在本体上，法界的本体上，就是心地上，就是功德。那在那个地方住就很快乐就很快乐。不然的话你住在弯心上你因为满意就是你心中的一念满意，可自己又没有悟到佛性，没有悟到佛性，因为念根嘛，念根是自心里面化现缘起出来的，见闻觉知完全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没有依赖，没有依赖，大部分不可能没有依赖。为什么呢？这样的出来是一定是依据法出来，就像这个这个房子没有依赖不可能的，它依空而出啊，是吧？因为依空而出，它有好多缘起呀、就是什么缘起呢？弯心缘起。那弯心缘起，那毕竟是弯，它还会弯。所以呢，这个房子怎么旋转也转不到心地山上面去。如果这个房子转到心地山，哇，那我们现在很快乐。因为现在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弯念上，弯念上。所以呢，你在房子里面，你觉得还很痛苦。比你来讲，你念佛久了以后就会这个心里呢发燥，或者是口干，或者是住的久很痛。都有烦恼出来。如果你要在心地山上，这个功德在心地山，那是功德聚，空性嘛，就是快乐，是吧？就是说，我们叫佛力，就是大乘净智量的力量，你的念根放在大乘净智量上。他说这个于是道，就是说你不放大乘净智量，就不念佛，不能到心地山受快乐，就是吧？那你就说呢，于道。就是自力善参，就是自己靠自己的弯，因为你无始以来的一直有弯心，一直有尘的，对吧？因为你出来的时候就一直弯，就是那小孩子一出生就是想爱和生，他为什么来到娑婆世界呢？因为爱而来，爱不就不生娑婆，爱就是情呐，情就是弯心呐。他本身来的时候一弯心变成一件习惯了，所以我们这个习惯不能再延续了，习惯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佛的人要改变自己的念头，要随顺功德，不要随顺你的习惯。所以习惯跟着弯心走，那怎么走也走不出三界，也找不到解脱，是吧？乃至呢，自力，什么叫自力呢？自力就像那个，就由于瞎子蛤蟆是吧？瞎子蛤蟆，他说。就是说在这个瞎子呢，瞎子他你是什么呢？就像人就像人，而有住瞎子，这瞎子他咬住这个人的灵脑子里呢，他说人呢可以把瞎子带到深深的大海，念佛呢就像那个瞎子砍着人的那个灵这个人呢可以到海底下去，到轮廓里面去，你可以写作这个能量到轮廓里面去，由念佛故即众生呢可以立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念佛用佛号把你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自力者由于呢凡夫他那个脚没有鞋子呢容易损坏，或者鞋子自身也会损坏，脚呢也会磨破不去走，然后于是到五台山，从灵岩山步行到五台山，就走着走着脚鞋子就走破了，然后呢脚也走准了，然后就出来走很多的泡了，所以走就很困难，是吧？他离佛离就像那个凡夫干什么呢？就住在一个大轮子上面可以走遍天下，一个光着脚或者穿着个布鞋。想走完地球转一圈还走完天下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脚也走破了，鞋子也走破了，脚也走残了，但是呢你扒在轮子上也不放，这个轮子呢可以旋转四大步骤所以扒着轮子不放可以旋转四大步骤，这样你扒着佛你可以周游天下无所障碍， 所以呢，释迦诸佛菩萨都是八都佛我众生天下的。你像观音、文殊、地藏、普贤，他们都是依佛的功德我众生天下。所以每尊菩萨都说：“我无量劫受苦劫也。”这些菩萨叫法身大士。什么叫法身？就是丸子。丸子称作国王，他父亲的力量，拿着父亲国王的钱，然后到圣堂去布施。他说他那个钱不是自己有的，是国王本身具足的，因为他是丸子，谁在国库里面拿钱出来来救济老百姓？因为法王嘛，法的丸子不可能造恶业了，不像我们会把父亲钱挥霍啊，打麻将是吧？或者说国王儿子他也不一定很优秀，他可能会拿国家的钱到处乱来。但是呢，法王法他本来是学法，佛的丸子那是一直都是正修正知正念的，所以呢，他所以呢，过完的钱呢，不会说用于仓库啊，不要人家进来，他把手锁出来。那说法王子，他是就是锁起来，法王子一定有这把钥匙的，因为他能打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通达法性，打开这个锁无所障碍，因为他跟佛是一体的。所以呢，到仓库在库里面拿再多的钱到释放去救济众生，无所障碍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法王子都是称作佛的力量啊，这个十方及救济众生。他说这个凡夫呢啊，就做不到，纯子就做不到，他不是佛的王子的。所以念佛的人就像王子一样啊啊，也就是说一念之起就能够这个十方到西方诸世界都无所障碍啊，都不退转。啊，修边界一行呢，就像这个纯子啊，不行，都可以不行啊。啊，念佛修道之人，由于水漏生船，啊，离受极多，啊，离受极多，佛不同，念佛晚生地府有时，用功极少，早证菩提。就是说，啊，念佛一念佛，那么说你去稍微念一下。功啊，功圆满度，因为它是圆照嘛，定照啊，圆的就是佛的境界，等就是当下啊，或者圆满出果，早证菩提。念佛法门支撑阿弥陀的愿力啊啊，是快的，非常快速的成佛，超过云满百千万亿倍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我们要认识到佛力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大家对佛一样要升起信心啊！一般人呢就说了一点，就说学佛的有两个人会信正道，一个是凡夫，一个是菩萨。菩萨知道佛力就在当下啊，处处无非是佛力在这样，我不是佛力何时何还是佛力，是吧？他说这个凡夫呢，他知道我自己不能行了，我说好像乘车了乘船了或者是怎么样的等等。那什么人他不愿意称呼呢？就是半定友啊，就是半定友啊，就是说挑一担水，水只有半桶。他说挑的时候要换一桶，知道吧？真的，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挑过水，知道吗？如果挑一满满的水，哎，那个水把我不换，大家挑过水吗？小的时候挑过水，挑水的时候啊，你满满的一桶水啊，把水把我不换，挑了半桶水，回来以后呢，把身上衣服打得全都湿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水撞来撞击，两边撞击，然后水全部蹦到外面了，身上打了湿了。要是满满一桶水，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呢，就怕那个半桶水换一换。你说他没有智慧吧，他也能讲出一点空性的道理出来。你说他有智慧吧，可是呢，他什么都修不成，他不知道。就是修呢，最多四禅八戒得到一点神通啊，啊，得到一点鬼通啊，啊，又有自己很了不起。你要说。要到北方就很麻烦，北方他老是大仙呐、啊，还有点鬼童，这种鬼童导致于很多的众生走火入魔，因为鬼童嘛。原来一个就是啊，发信息，他说师傅你加持我，我没理他，理他他又发信息，还发照片给我啊，怎么样？我又没理他。后来他病越来越重，他认为我他不是我加持，认为我害了他，知道吗？他说。师父我这么发了信息给你以后呢，我病更加重了，是不是你在害我？不是我在害他，那麻烦了吧？到最后面他还告我，他我出了问题全是你。然后他姐姐给我打信息说，师父你发了什么信？我说我没发。 跟他，我又不认识他，我又不了解他，不知道在哪里把我的微信加了，我都不认识他，所以加微信不要乱加，师傅搞不好还要上法庭的。就是说我又不知道你天上掉一块石头，就说我又不了解他，不认识他，他也告我，你说我害了他，对吧？这就是外道，他把那个当成真了。他说有病到医院去治疗，找我干嘛？所以后来我就心里想，以后要有人要我加持，我从此以后我告诉他不要找我加持，我不能加持给你，你要找老夫妇来加持你。我怎么加持你啊？我有一天加持不好的话，如果你要加持不好的，你还不找我麻烦？我们九江县有一个居士啊，别人居士呢，师傅啊，我这加持跑到庙里拜佛，加持。结果呢，刚刚到庙里家拜佛回去啊，他的儿子不知道在外面已经被车子撞了。那当然，从此以后对我就有理解，从此以后就不到深圳了。可能他认为说他拜佛，为什么儿子在深圳那边被人家撞了，被车子撞了？他说菩萨怎么不保佑他这个儿子这个平安呢？他说我继承拜了以后才会产生的，我一拜还没有事，我拜了以后还产生这个事情，糟糕吧，父母呢像受冤枉了，你就怪父母他怪出家了还怪师父啊。从那以后呢，见到我就躲着跑，后来我见到他一看到我马上就躲着跑，哎呀糟糕了，就是说已经在他心中甚至恶念出来了，妈妈，其实我们学佛啊很简单的，就是说你学了佛以后要不要坐车子，还是要坐车的。不学佛的坐车子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着急，学了佛以后呢坐车子的时候就不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学了佛嘛，有理性的嘛， 你有修养的嘛，并且你有善根的，你护念众生的嘛，所以呢到不到都在那个地方啊，所以都降在那就很安逸的那个地方。不学佛的人可能会吵架，你就不吵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学佛嘛。不是说学佛的人就不坐车子了，你说学佛的不坐车怎么可能呢？学佛的人就不死了，从出家就不死了，是吧？有时候出家死了就在家了，你看。也就是说，不能代表我不能往生，但是不一定死的比你好看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但是我对待这件事情呢，我很平淡的对待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要掉了100万，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可能会自杀，学佛的人就不会为这100万自杀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无常的嘛，这是缘起嘛，这都是因果嘛，就是我欠人家还人家就是了，很自在的接受，你接受了你就有福报了，福报了呢你转身就不可思议了，所以呢就怪佛菩萨不保佑他，那就遵守他就不幸福了，知道吗？学佛是提高自己的这个修养，提高自己的忍，提高自己啊对这个世界的关照，对法的关照，你就不会那么你在生意上在家庭上跟人打交道，只有我们出家人发脾气，人家第一个人出家人发脾气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带了一个手表，人家就说你出家人还带手表吗？我拿了手机，出家还拿手机啊？我坐车子，出家呢？还坐车子的？他认为出家人就应该有修养，什么事情呢都很淡薄，是吧？我不是出家人，就是说这个都要给人家对他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种观点，学佛是用平常心来对待，对吗？什么叫学佛？就是平常心。谁因果我受，谁因缘而行。谁名号而得佛，谁念佛而成佛，就是自从学佛皈依了以后啊，谁因果的时候，所有因果愿受，会的话常常讲一句话，然后接受因果就是改变因果，你接受它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大了，心大了就改变了，知道吧？接受因果就是改变你的命运啊。所以这个诸不退转。所以呢，修行啊，所以我们修行呢，后面讲念佛得一门，就其实今天晚上可以稍微念一点念佛得一门也很重要。但是我们修行呢，一定会得到利益啊，得到利益，就是说它是一定有利益的啊。那我们大家把利益可以想象的，因为利益有很多的这种思维， 啊，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得到钱啊、名啊、利啊。啊，有些人他不需要钱和名利，他可能要另外的利益，是吧？这些钱、名利这些利益都是很低级的利益，很更高超的利益，很境界的利益，很开悟的利益，啊，还能够啊成佛的利益。他说利益是很多的啊，比如说啊，我念观世音菩萨。啊，念观音菩萨有没有利益？啊，念观音菩萨是一个善因。他说：“刘成淡淡的念一声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那这个利益呢？啊，就淡淡的给你一些报应，跟人家远报应、近报应，有近因远因啊。就是说，你念观音菩萨，这个利益不是当下就会报的，可能会多少世以后。你像说有一个比丘念一声佛，啊，八亿个劫，八千年嘛，才遇到释迦牟尼佛成阿拉汉。成了阿拉汉以后，那人家都还没成阿拉汉之前，人家观察他，他这个人一辈子一观察八千年嘛，就讲八千年还是八亿年。他说他都没有做过一件善事，没做过善事，但是呢，阿拉汉观察不到八亿年以后的事情，所以呢，都感觉到他没有善根，都不愿意受他，因为过去人呢观察。出家人嘛，他是要观察他的善根的，发现他这个人没有出家的善根，就不受他。所以呢，灯灭也不受，熄灭也不受，前受后都不受他。后来这哭哭啼啼遇到佛，佛就见到他以后，哎，干嘛哭啊？他说弟子啊都不受我，你弟子都不受我，我只好回家。然后他说没关系，跟着我走。但我跟着他就跟他讲法，讲法是证到了阿罗汉。证到阿罗汉以后呢，回去呢。那阿拉汉就怀疑了，他说：“这个阿拉汉什么？这个人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前观后观，他怎么没有善根的？怎么在佛一讲法就成阿拉汉呢？”啊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小乘阿拉汉，这能观八千八亿个劫，八亿劫以后的事情呢，就观察不到了。他在八亿年前呢，念了一声南无佛，是吧？还是在下凡时代念了一声佛，因为这一点善根，今天因缘成熟了，遇到我。”啊，因为是他的下巴就看到一阵佛啊，从天上飞过去了。当时一只老虎追着他咬他，他就吓吓跑树上去了。跑到树上的那个老虎在咬树，树要断了，正好有一只下巴时的一阵佛，一阵佛从空中飞过去，他就求救啊，南无佛就来救我啊，就是一阵佛。然后呢，居家念完以后就走了。那个你知道，老虎一看到这个符，也就走了。所以他下来以后呢，就真念了这一声佛。但是呢，多少时间以后才能够遇到？也就是说，他这个虽然有求救之心，因为他没有发起善根，所以呢，这一念善根呢，叫远报，很远以后才报啊。有远报，有近报啊，有亲报。有边报，有正报啊，有准准报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报呢，就是说，按自诚心，就是念真力念观世音菩萨，恳切自诚，身口意都来念佛，对吧？你身拜佛，你口赞佛，你意念想着佛，你这样的念，他就会感应到这样现前能够见到一些境界，比方说观音菩萨给你摸顶啦，梦中给你见花啦。啊，可以获得一些清净戒律啊，可以获得啊清净的性呐、啊，或者现前获得一些感应呐、啊，比如立即就有感应的、啊，就观音菩萨真是啊有这个报啊，有这个报，这样现前就获得啊这个利益，这就是事上来讲，从理上来讲的话啊，观音菩萨法界身，观音菩萨也是法界身。他大悲心对一切是无所不在，只要大家行观音菩萨行，就是说你利益尊生的时候跟观音菩萨心就相应了，就是只要尊生啊，念大悲咒的时候，口是大悲口，身是大悲身，手是大悲手，意是大悲心，知道吗？所以念大悲咒的时候，你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相信吗？这就是理上说，就是说你要相信你这个理，因为我们要的是跟观音菩萨相应，观音菩萨的报身相应，是吧？所以念大悲咒的时候，你就是他，把 是意是福，是大悲之意，是口是大悲之口，就是念大悲咒的时候，一切诸佛以大悲为这个为心章，就是说没有哪一尊佛不以大悲啊为心，也就是说在你念大悲咒的时候，有99亿诸佛在你头顶上旋转啊。那说这个时候念大悲咒的时候呢，那说随意法心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到任何一个世界都可以成就，这是啊观音菩萨经里面是这样说的。所以呢，你念大悲咒的时候啊，就是诸佛是根本，就是感觉到七座皈依受持地头密顶礼七十支，我已经成长大圣地，我有慈悲全家护，叫准提咒。我这个准提咒是是吧，它是诸佛之母，一切诸佛从这里面生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念这个咒子，一切诸佛都在后面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准提咒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念准提咒，十方诸佛都在后面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佛母，没有佛性，不念我性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个准提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，啊，大悲咒就是不可思议，多讲大悲心。所以在你上能悟到这个道理的话啊，你一念大悲咒，整个世界啊都转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要知道，此口此心此意，就是身口意，都是大悲心。他说，整个法界都是大悲之相啊，嗯，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大悲现身无处不在。就要念大悲咒，有苦必救，就说念。那么后来大道中也这样念。他说，辩论人听则闻则，具能解脱，就是说所有的苦来求于我，这样念大悲咒都能感应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观音菩萨讲了，观音菩萨讲了，就是说有苦必应呐，是吧？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，你在还在念大悲咒，就是有苦来求于你，来求于你都能感应上，这样你念大悲咒就可以加持他，护念他，帮助他，所有有苦就应，就是说作为天灾人祸啊，念大悲咒就没事，是吧？天灾人祸就是又灾难，念大悲咒。是一个小孩子，哎呀，我的孩子怎么办啊？就是生气啊，这个身体病啊，各方面。我说啊，你念念大悲咒试试看吧，就是念大悲咒，因为大悲咒有这样的感应嘛。为什么不去念他们？至于每个人呢，那个我们印光大师每天要念50遍大悲咒，是吧？每天要念50遍大悲咒。印光大师不只是念佛，知道吗？他常劝人念大悲咒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常要有大悲心。他说终身见苦，你就说上古世界也好，地狱恶鬼畜生也好，他们都是很苦的。念大悲咒，念大悲咒护念于众生，终身有求必应。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他要求于佛菩萨，求于观音菩萨，求于你。那你念大悲咒就可以帮助他。为什么呢？是大悲咒，它是行深救苦。就是有苦变成感应，所以大家在家里面想帮助别人呢，啊，可以念念大悲咒。因为念大悲咒还有一个好处，在你念大悲咒的时候啊，一般念佛就是我要往西方极乐世界嘛。念大悲咒干什么？念大悲咒可以真实地发出利益众生的心，知道吗？在你念大悲咒的时候，你发现吗？念大悲咒的时候，自然你有一个发心的心就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诸佛都以大悲心为根本嘛，一切诸佛都以大悲心，大悲心是地位上的菩萨，啊，就是什么叫地呢？就是大悲心的意思，地位就是一地、二地、三地，是地菩萨，地就是大悲心的意思。他说，所有诸佛以大悲心来修行呢，或者大悲心就是利益众生，我来修一切愿力都以大悲心而建立了。一切智，一切大悲心，一切神力，觉得诸佛的大悲心、诸佛的愿力、诸佛的智慧，都是以大悲心为基础而成就的。啊，你要说我修无量寿是，我不能够说像观音菩萨那样子，最起码我有一个，我修寺庙是为了利益众生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一个平常的人都是这样想的，何况诸佛呢？是吧？所以诸佛所有的愿力、所有的过程，都以大悲心为根本，就是以莲花为根本，是吧？什么叫大悲心呢？嗡嘛呢叭咪吽。什么叫嗡嘛呢叭咪吽呢？什么叫嗡嘛呢叭咪吽？就是莲花的意思，一个非常美丽、庄严、 慈悲的一朵莲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这个莲花是代表众生的因，是接受众生的脚，是所有众生都安住在上面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大悲心，常念大悲咒啊，大悲咒念久了，因为这种心，我一口大悲口、大悲意、大悲手、大悲念啊，以这种心态来念，每天念个50遍啊，这样念就应当是学习。那印光大师每天要拜88佛，因为88佛赞叹佛的功德，每一尊佛都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每一尊佛就赞叹阿弥陀佛。你说释迦牟尼阿弥这个阿弥陀佛当到法院的时候，是以什么法院呢？还是以大悲心法院的，知道吗？阿弥陀佛发愿，看到十万众生无法成佛啊，以大悲悯悯众生的，他说：“我自己解脱无所障碍，我自己的智慧也是无所障碍，我成佛一竿子就可以。但是呢，不能满足我的愿。他说，我要度十万众生。他说，我要把我的愿力运到十万世界，包括蚊子、苍蝇的，我要把我愿力运到那个地方去，愿一切众生解脱。所以呢，你说这个心是什么心？”就是大悲心嘛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大悲咒就是大悲心的，其实观音菩萨还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的，你知道？所以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，他不以大悲心怎么成就极乐世界，是吧？极乐世界，所以大悲心是不离众生的，懂吗？大悲心是不离众生的，所以极乐世界不可能离开众生，是吧？众生的一念就在众生的一个地方。是以无量寿是众生的时间，无量光是众生的空间，无量大悲是众生的境界，是日众生心相成就众生的一念。所以你的时空境界目的在哪？就成就你一念。你这一念怎么来的？是七世界、前世界、无世界，就时空境界，就是阿弥陀所成就的这一念。但是你有了这一念以后，你干什么呢？大家想想在干什么？所以大悲成就一念的造业，杀人发火干坏事，吃喝嫖赌杀盗淫妄贪嗔痴慢疑什么都干。你借于你佛的这一念做坏事，现在呢，你觉悟了，皈依三宝，知道借于这一念，借于佛给你的这一念啊，带着你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一念，一念佛为究竟，因为这一念本来就是安住干的。然后呢，这一念跟你决心的相应了。所以呢，这一念即是你的佛性，就是阿弥陀的愿力。所以你这一念只要抓住阿弥陀佛，哎，你就可以，就像刚才讲，就是说你可以成就心灵上的功德。所以这样的思维，他就感应，就是说你了解了整个世界都是因生，都是大悲所对的对象，所以念大悲一念大悲咒，慈身、慈心、慈念、慈手啊，全是大悲，眼睛都是大悲，对吧？我们千手千眼，手眼睛代表智慧，因为说代表就是有了眼睛可以看到，有了手可以摸到，有了脚可以吸引到。就说观音菩萨千手千眼是代表能见能手能救，但是呢，他这个脚呢是能行，就是可以能搭，还有无量的什么呢？可以搭于众生心处，在众生面前现前。所以呢，他时刻都在你的面前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所以一念大悲咒，他跟你就合一了。所以就是啊，那你这样思维的时候啊，会怎么样啊？就是说，我们讲利益啊，啊，念佛利益品。我们这个，我们发现吗？啊，我们从这个自己过人先前的阶段上来讲，就是说我们念佛啊，怎么这么累呢？你大悲咒怎么会这样累呢？啊，就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绝对是不会累的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念佛也好，还是念大悲咒也好，都要说离上要通，事上要修，修主要是断烦恼啊，离上要顿悟。为什么呢？我像念佛也好，念大悲咒也好，可以通达啊，当下的体啊，当下的体都是佛心啊。念阿弥陀佛，佛是圆满的，这一念就是圆满。你顿悟了这一念，那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，那你为什么会辛苦呢？ 啊，你念佛为什么会辛苦呢？辛苦的不是这个念，你念并不辛苦，只要你稍稍的回向管照一下你的念，比如说我辛苦，我知道辛苦的那个念会累吗？比如说会辛苦吗？比如说我在吃饭，我知道吃饭的念会吃吗？对吧？我睡觉，我知道睡觉的念会睡吗？啊，他是不会睡也不会吃吗？因为他没有身体，他没有手没脚，他就是个念。所以那个念叫什么？叫做念根啊，叫念根。你分别，哎，这个菜好吃，这个菜不好吃，这个叫做念食，就是你在念食，这个念就跟食好了，就变成第六十。他说六十，然后呢，这个好吃，我一定要吃这个，怎么回家去也要问。这个叫做第七十，第七十叫造业食，可以顿到第八十里面去。所以其实分别没有关系，就是啊，拿来欲啊，我可以分别，那是我前世的果报，前世的果报。但是我执着啊，哪个女的好看，哪个女的不好看，我喜欢这个女的，不喜欢那个女的，这个叫七十，七十造业了，就是造业。这个业呢，就可以用到第八世里面，将来成就果报。越深门果报就越现前，就是造业越重，到了明明尊时现前的就越快，一定是重的业现前快。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要造这个很重的这个业，我们要呢最好不要起分别，那我们直接打成念根就可以了。你这个念根不向外面分别，不向外面执着，直接念佛不就可以了吗？是吧？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佛念佛号是法心忍出来的愿力啊，念愿力就等于念法心，念法心就念真心了。所以呢，你这个佛性呢，你这个念根本来就是佛性，不要念十，不要念六十，不要念七十，念什么？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名号是法性。所以呢，我一定要念阿弥陀佛。他说这个念，他说你知道了，你念根虽然很辛苦，但是你在顿悟了。为什么？你的念根是佛性，它是解脱了。你说念的这个佛号，它是法性里面所在愿力，它是解脱了。那我的内到底是谁念呢？万想类，知道吗？分别类、执着类，整体来说呢，就是你的万想。万想是不可得的，不要把万想当做万想骂佛，知道吗？知道？我们把万想当做佛了，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怎么累啊？就是说你就不想念了，那你就会把你的念跟你的念死的那个死啊分别不开，因为分别不开，你就把这个死啊当做是念根的，所以呢，你念佛累。你一定要把累啊跟你这个念根分开了，念根是不会的，佛是不会的。你一生百生千生万都是平等的，你的念根不管怎么念它都是清净的，对吧？不念它也是清净的。那么说不念它显不出来，没有法显不出来，因为不可能不念了，不念善就念恶啊，要不就念佛，要不就念贪嗔痴啊，那就转到死那边去了，就麻烦了。所以念佛是不清净的，因为它不可能不念，因为不念你就寂灭了，知道？你就去找了，睡觉去找了，或者就不念了，就是睡觉去找了，不能代表你开悟了，是啊？开悟的人是明明白白的，不是睡着，知道吗？就是那你为什么不去找？叫无明，无明就叫细火，无明，无明睡着了，其实人是没有睡觉的，知道吗？人是不会睡觉的，就是说人在细火里面是发现不了自己。人在出火和进火才能发现自己，知道吗？非常维系的时候就睡着了，好像睡着了。这时候的医生诊呢，叫到医生的时候，这一种昏睡状态，就是说在诊很细很细。但是呢，人家破一下桌子会怎么样？那个诊呢，就蹦起来了，你就醒了，对吧？那个诊呢，哗的就起来了，你就醒过来，哎，我怎么睡在这里？过一下子，奶奶，我不想起来，不想起来，慢慢慢慢，终于一下你醒过来了，爬起来了，爬起来，哎呀，我想睡一下，又睡着了，是吧？又睡，又进入那叫无明状态，那叫无明状态，知道吗？不是叫睡觉，无明状态。所以佛陀称为叫睡觉是什么？睡觉就是无明，知道吧？到了无明，他说无明，哎，见惑跟思惑一见，他能自己出来了，一思，哎，你直接就出来了。直接出来会跟人家吵架，就说我对你对，烦恼出来会贪心，对吧？所以见惑烦恼和思惑烦恼，见烦恼见到就是贪心，叫见烦恼；思烦恼就思虑，这是对的，这是错的， 的失，就讲就是这些烦恼，所以这些烦恼会跟人家争吵，比如高低，这样啊、有高有低，过是对的错的全是错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失出来，为什么有失有益就是错，只要你思考出来都是错。所以他就说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你的念根不要念啊，其又是其实念念佛就对了。他说刚才讲了，就说一念烦恼念怎么对治呢？就说动骨渐修很重要。渐修，那我们讲一个渐修的方法啊，我通过别的方法来讲，你就会知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无常无常，我们修无常的时候，你观无常啊，观无常。无常有三种无常，一种是外面的世界无常，一个呢是生无常，一个念无常。我们不断地看到外面，不断地看无常，不断地看，就会得到一心啊，一心就是因为无常、无常、无常，你不执着了，就无常不执着，无常都是无常，好也无常，坏也无常，学业障碍都是无常，还有人坏事都是无常。他说这个所有都是会无常，你不断地思维关照无常会什么样？因为他这无常不是你讲无常才无常的，因为他本来是无常，他就是空，那就是本来面目。你讲无常，他也不会多一点；你不讲无常，他也会少一点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的本体是不能叫动物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观，一定要观，因为观就是修，知道吗？观就是修，以后你不观察，根本就没有修，离上明了，你这样动了，知道了，动物不见修没用。这能够你，但是也有功德，就是你悟到这个，你像我就是都有佛性，你像现在也有功德，这个功德很小，是吧？功德很小，但是你修就不可思议，因为你跟事啊一相通，你跟事啊事上一修，它就有功德出来。所以呢，在你观察无常的时候出现，哎，一心你就发现无常，哎，一心就会出来，一心就会出来，啊。其实呢，这个叫做断这个见烦恼的，对不对？不断的观察无常，无常到了身体，而且身到鼻子都是无常，可以断见，断见烦恼，全是一心。你发现了，你一心就出来了，一心就出来了。这一心出来了，就会受用。比如说念佛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就有受用。一般人为什么会烦恼？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观过，所以念佛的时候又不会观。所以呢，一念还有烦恼。如果你观的时候是一种真，是一种清净状态，就是我们念根现前呢，这念根现前，大家我因为我自己感觉到了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这种啊，这个一心这种清净无为的感觉。当然不是究竟的，最起码你已经找到念根了。找到念根的时候，你一定不可思议。念根念佛就是一根念佛了。一个念佛是不可思议的啊！大家不会一个念佛，我们都用十念佛，用十念佛，这个十就会烦恼。十对的是十的嘛，对是对是嘛。因为有的有十，那是互相纠结拉扯什么，肯定有烦恼嘛。哎，念根它就没有割失，没有割失，它是清净的，它一定是清净的。所以希望大家能找到念根，就可以达到一心，可以达到，可以断贪嗔痴慢疑。不断啊，可以断贪嗔痴慢疑，断了贪嗔痴慢疑可以证出果，知道吗？就是大家都可以证到出果。其实，在我这念佛的人，你要找这个名字，大家念佛都是随便的念佛，是吧？就没有名字出来，就是一根念佛从来没证出果，因为没人告诉你，你也不知道，人家就是六道念佛嘛，大家就发心念佛嘛，有人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个符号好，这个符号坏，你看，哎呀，无论是不是符号真好，它分别的，我没有抓住念根，知道吧？在云师说的，我以后我跟到无量寿，别的寺庙我都不去了，就变成七世了。其实你执着都在造业，知道吗？你说虽然我不希望你们不离开无量寿寺，但是你执着了也是造业啊。既然到无量寿寺来，你执着于无量寿也是造业起，造业起，将来要到轮回。就是你找到念根啊，这个念根没有第六识不分别了，哪有什么我喜欢这个地方不喜欢那个地方概念出来呢？那不是你一瞪眼就知道了，哦，我又在这里吃了，不对，我马上就把它删掉。这叫事修行，离上动物，事上要相续的观察进修，知道吗？就一顿时就知道，哎，我又在顿时不对， 人家走私就是这样的，所有人走私，为什么叫走私？一瞪眼就知道，一瞪眼就知道。我们一瞪眼三年都不会改变，你看，就是说人家骂你一下，然后呢，一瞪眼，我再也不想见到师傅，我三年都不想见师傅，那就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师傅。就是说师傅让你瞪了一个念头，然后一辈子就不想见我了。就是说这个这是什么念头呢？你这学什么佛呢？应该说哦，我不应该瞪念，我用一根念佛要掌握一根，一根无分别啊，我为什么要分别这个东西呢？掌握了一根，所以大家学佛要精准地找到你的一根，不能有一点模糊，这样一模糊就完蛋了，你就跟着实走了，跟实走了就造业了，执着了就造业，造业那你念佛你想得到快乐不可能啊。十次生生灭灭的，像那卖菜的人，五分钱他又更加争吵，是吧？五分钱一毛钱争啊，更加争吵。你说这样的人怎么能修念佛上面呢？怎么能恢复境界呢？怎么念佛得到受用呢？就是烦烦恼恼的念佛一辈子就算了吧，是吧？那你看对了，所以呢，烦恼一辈子，所以呢，自己就是说，既然烦恼一辈子，就烦恼一辈子的，没办法，因为你听不进去嘛。但是这里的年轻人应该听得进去，听得进去知道了，我要准确的非常精准的找到我的念根，然后一瞪念就反映出来，一瞪念就反映出来。所以像我瞪念就比较快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瞪念快，我觉醒也很快，也就是说我一瞪念，哎，那个女的很好看，哎，我怎么很有种好看的感觉，马上就会有这样的反应，眼睛多看一下女子，马上，哎，我出去了，我看鱼子，这个灯念非常快，马上就会有感觉到，我不应该看，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生出来。这个灯念快，我们常常学习，出家人呢，对这个念头啊是常常学习的，是吧？所以出家人才是伟大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们居士，刚才一个居士说，哎，我建寺庙啦，我在寺庙里做当家，就是在家里做当家。其实做当家不做当家无关紧要，不瞪念就可以了嘛，不瞪念就是功德嘛。要瞪这个念，我当家不当家，我吃奶，人家说师傅这当家多少年了，我吃奶没感觉到我当家，我做的比丘嘛，我当什么家了，我没有当家的概念。也就是说你问我是当家多少年了，我还没有当家的概念，我吃奶没有生过当家的念头。也就是说我们修行要准确的找到我们的念根，就不会瞪念。那我说你就获得清净的功德，清净的功德。那我说这是第一步啊，第一步找到一种清净的感觉了，比如学佛就有受用，这就是念佛的受用，知道吗？你先让他念佛，就获得清净的这个受用。再往前进一步啊，你再念佛，你找到就是要断四惑烦恼啊，断四惑烦恼怎么断呢？都是嘛，断四惑烦恼就是断辨别，就是说把一些文字相貌，就是长短翻译的相貌，或者名词，或者是分析，或者是造作啊，种种这个诗词啊、写诗啊这些，全部也把它删掉，全部也把它删掉，变成空性啊，变成空性。也就是说，一就是断经，我们讲的就是断什么呢？就要断去自己的那个口业，口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界啊，就是生命就是身界，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是讲无常嘛，就是无常，就是说你看到的名，你说这名是不是无常的？今天叫我小的时候叫张福宽，是吧？你叫张福宽。我最小的时候叫什么？叫张黄斌，我还记得。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叫张小熊，我父亲叫四熊，我叫小熊。后来呢，又叫张普阔，在小的张普阔，不阔的阔，普阔。后来老子觉得不好听，我叫张普宽，宽敞的宽。那出家入的洞里是叫师德宽。后来受戒的时候呢，叫师长夫，一直在改啊。这名字就是说他到底叫什么，你说他叫什么谁能知道他叫什么？现在证明他是无常的吗？一切名都是无常，这么一名字干嘛？是不是相貌就是这样，就说你觉得是方的吗？他有眼看是笔的，对吧？你觉得那是残写的吗？人家觉得怎么虚的呢？ 就是说所有的意义的变化，你这样看是宽的，你这样看是长的，就是说你想你这样看会什么样，是吧？它是宽的，这样看而是扁的，就是所以这些长短高低哪有一个决定呢？实际上所有相都没有决定，也就是说它都是不真实的，都是无常的。所以要了解一切没有一切相都是无常的，那我们从相上从名上，他说从佛教的意义上讲，你说无量寿寺啊，多年寺啊，这是无常的，是吧？多年寺有时叫多年禅寺，又多年净寺，变来变去的。无量寿过去叫定明寺，现在叫无量寿寺，到底哪个寺庙是真的呢？是吧？都是无常的。既然名都无常，那就不真了。还有呢，在佛教里说什么中观啊、唯识啊、什么无常啊、缘起啊，这个名字重要吗？在华严经里面说四谛法，有多少师弟本现欢迎师弟，释迦牟尼佛用这个一个阶的时间讲这个这个师弟法苦集灭道，他讲苦字这个字，在哪个世界叫什么，在哪个世界叫什么，在哪个世界叫什么，这个苦都不一定叫苦，在某一个地方叫解脱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叫解脱也是苦，苦也是解脱，苦的苦的究竟处就是解脱，所以在别的世界叫解脱，在这个地方叫苦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大地在别的世界不叫大地，知道吗？所以虚空在别的世界不叫虚空，所以呢虚空也要大地，你说中观啊、唯识啊，这个名字重要吗？这个名字实在，你要执着于这个名字就执着于无常，就是生死法。所以呢名字和相貌都是无常的，所以你一眼看过去这个瓶子佛像都是无常，你看到佛像无常就是真实，因为无常现有这个佛像加无常，阿弥陀佛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悟到真实，悟到无常，其实悟到它的真实，悟到真实就悟到佛性。所以呢，阿弥陀在你面前现阿弥陀像，这是你的相，这是你的相，就是你的心念的三根相，知道？有人看阿弥陀佛就是真实的，你有人看阿弥陀佛就是说很做的，知道？就是这个相。对吧？有人看到会流眼泪，有人看到无所谓。所以呢，这个相呢，在每个人心中都有变化。所以呢，这个佛像、名言，不管是真空妙有啊、涅槃啊、自在啊、解脱啊，佛陀讲的了，我有涅槃、啊、解脱可得。他说，那个就是执着于万法。就说就是说涅槃，生死涅槃空花，是吧？这个生死涅槃。生死涅槃空花解脱烦恼解脱过去现在的就像这个鱼分机啊，就像分过了几天烦恼啊，就像分机，我们念了就像分的机，分停了就没有了，分灯的时候呢我们叫分分的时候散的散，你觉得有分，人家说散干嘛散，有分，这个风在动的时候它叫做风，那个风不动的时候它叫什么呢？也不叫风了，那不叫风，那风到哪去了呢？它这是个名言，风在动，你说哪个地方叫风？是吧？动叫风吗？是吧？那个云在动，为什么不叫风呢？是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其实际上世界所有的名相都是无常不真实，至于你观察到这个名相都不真实，那会给它变吗？没有变就没有变了，没有变会什么呢？就断思和烦恼。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见烦恼，就是知见烦恼。知见烦恼就是给它辨认，知道吧？它长的是短的，是中观，是唯识，是空性的，是涅槃，是解脱的，是自在的。我变来变去变的，我的智慧比你高，你的智慧比我差，变来变去的，所有辨认都是无常，都是空性，都是不可得的。所以呢，名言没有了，相貌也没有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是第二种无常，会达到一种空性三昧。我们讲叫一相三昧，也可以叫无幻三昧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这个时候名言没有了，看人非人，是吧？看天非天，看地非地，看树非树，看大殿非大殿了，是吧？都是不存在了，叫做非一就是说非一非异非一非异。在佛那个地方呢叫做非一，在我们那个地方叫非一。为什么尊生呢是非一菩萨佛呢是非一，就佛呢看佛的世界和这个世界是大的，叫做非一 啊。那么众生呢，看这个世界和那个苦呢是两个类型，你看我们大便一下就消失了，叫生灭。那因为佛呢，我们认为它是不生不灭的。为什么有生灭呢？叫做生灭跟不生灭叫非一，非一就不是两个类型啊。佛看我们是非一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？我要从非一达到非一，我从非一达到非一，懂吗？实际上了解就是说，这个佛陀看大地跟他是一，叫非一，知道吗？我们看大地跟佛是两个类型，叫做非一。啊，我们闻法目的达到什么？从理上顿悟是非一，从事上渐修叫做非一，懂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修行的时候啊，要达到圆满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嘛。啊，就是说，连非一非一都没有吧？你为什么呢？因为达到就完全是非一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非一了，啊，非一就是一体的，啊，众生是二。啊，所以我们在修行是第二步，就我们念佛达到第二步，名相没有了，是吧？名相已经超越了，那你念佛就达到一个一相三昧，在哪个地方众生跟佛是平等的，而一相念佛，所以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能达到一相三昧。啊，第三个呢，就是你能够念的那个心也是无常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念无常，我们一个是呢，这个相无常啊，一个是见无常，一个是相无常啊，一个是呢啊这个念无常，我们三个无常。要四个呢，念无常，就是说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不觉得念的时候就在，不念的时候不在吗？所以它是无常，无常即是空，知道吗？不念的时候它就隐了，念的时候它就显出来了。就是阿弥陀佛就念出来了，啊，瓶子啊，就是念瓶子就出来了。就是不念的时候，它就隐掉了。隐到哪里去呢？它并不是没有，就是复性的一个地方，在佛性的一个地方。念的时候，这个念根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复性啊，这个念根。所以你观察这个念呢，这个念也是无常，因为之中有念不无常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一般人说，哎，这个相是无常的，是吧？是无常的。这个思见是无常的，知道见无常，知道相无常，不知道念无常，还有一个无明执着，因为念呢是，如果执着于它增长的话，就变成无明，因为念不是独立存在的，一般认为我在等着这个道理，你说我等着这个道理，就这里说你执着于念了，执着于念，他说这念就是独有，这种它独立存在，就变成自头意识。都同意识，那么自己独立存在了啊！我在念，我在念。哎，你观察了，你面对你是无常，毕竟空，哎，你就达到什么啊？那就进入到不可思议实相了，那就叫真正的念佛禅了，对吧？那叫实相念佛，就是真心从现起。那说那种受用就更不可思议了，因为你的念都不是我在念了，是佛念了，是吧？佛念了，你发现了。你知道念无常的时候，然后你念这声阿弥陀佛，因为是佛在念，所有你看到所有的人在念佛的，所有人的念都是佛在念，根本不会我在念，但是都是佛的解脱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所以呢，就得到大利益，这种大利益啊。至于这种大利益呢，或者就是三种利益，我们观察无常就指三种利益。至于在念佛的题上，能够找到这种利益。不一定会显现出来，所以呢，这个后面呢，我跟你讲，念阿弥陀佛往生虚实净土，有几处利益啊？有什么样的利益啊？他说，这里面讲到啊，讲到有30种利益啊，这个利益我跟你讲过了，是吧？所以讲就知道这个利益，我这样修就得到大利益，因为大家可以看看书啊，了解一下啊，可以得到。大利，我们稍微再讲几个就可以。他说这个当，这个善道阿僧尼啊，他就说，念佛法只有23种利益，何者是？一则灭众罪障一，灭众罪啊，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， 天天顺治啊，当因为念佛能够获得这个利益啊，如果你从理上通达的时候，从理上通达啊，从理上通达就断见、断思、断无明啊，这样理上要通达，事上呢渐修，就像太阳，太阳它是不动的，是吧？他说太阳一照在身上，你皮肤就约，是吧？然后再站一下，可以肉就会约起来，再站一下心就会约起来，心就好比是无明，肉就好比是剑，哦，这个皮肤就好比是啊、哦，肉就好比是湿，皮肤就好比是剑，就是说我爱惜皮肤，你就是一晒到皮肤上啊，就沙拉里就摊在吃，你马上会染红的，再忍一下，哎，再忍一下，为什么忍呢？因为你的剑就出来了，我要忍呢，忍呢，这叫剑啊。他说剑，好吧，剑要破掉啊，你一下子要破掉啊，我拿到心啊，太阳晒到心上去。晒到心上去就不一样了，晒到心上是软的，它不晕，很舒服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跟解脱相应，就说毕竟为什么呢？只要太阳晒到心上去，心一定是软的；只要太阳晒在皮肤上，一定是烫的。如果你自己在反面的打坐，你就想太阳，想太阳，你发现心里面一种暖胃就出来了，它真的会晒到心里面。这样太阳盖了一个房子，你观察太阳的时候啊，你发现你胸口啊一股暖暖的感觉，对吧？这是我们，因为我常常修观无量寿经啊，那观无量观太阳的时候，就对着看太阳，从把胸口打开，是不是？太阳直接从胸口出来，不是从眼睛里出来，从胸口出来。因为我知道二月嘛，大势至跟观世音，观世音代表正报，大势至代表依报，那依报就是大地了，是不是？色尘相无说法是代表空了，而这个空跟有中间啊，我一观想，观世音菩萨在上面，大势至菩萨在下面，那我的意念在中间，是吧？我的意念在中间，没有我了，因为我这样观察的时候，我就没有了，因为地是过大势至嘛，我的色尘相无说法就是观世音嘛，我就剩下这个觉念了，这个觉念我知道这是念根，然后念根想太阳，哎，发现了成地。跟这个空间是一个太阳，这个太阳正好在肚脐这个地方，你发现太阳在这个地方，哎，你马上会感到胸口啊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，暖洋洋感觉就很舒服。至于太阳晒在身上，就说一个太阳是一样里面它就不约了，知道吗？至于佛为什么能在到太阳上去会晒不死的，因为它跟太阳一样约，太阳一样约的时候，太阳跟太阳六约，太阳不会约的。我们感悟到这样的地方，为什么一下子把它化了？是因为你有分别对立，有执着。如果你达到无明都没有了，那你进太阳是没有任何障碍，没有障碍。我们有没有机会到太阳里面去？有的人念佛念佛就跑到太阳里面去了，因为后来告诉我们，太阳里面全是黄金。你怎么看到？因为我进去了。你怎么进去了？我只要破无明，破分别，破执着，产生一种绝对障碍，跟太阳一样约的时候。就可以进去了，知道吧？并且没有助理，在约没有障碍，没有助理，就是到东南西北方啊，没有任何障碍，谁可以往太阳里面跑？所以二老汉就可以入太阳了，就是太阳里面去，有障碍的没有？像我们就不行，因为我们妄想太多，无明太多，烦恼太多，不说太阳，其实火是那看你上去说的，时间到了吗？我希望有一点以后大家来学习，我们这个后面我认为到明年到下半年讲的会更精彩。阿弥陀佛。